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嗨，欢迎收。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
我不暂停，我直接开始。
好、啊。
Hello， 欢迎这个开头怎么那么难啊？不，我们刚刚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刚刚好像就是你有讲到说这是大家敲完敲很久的东西，
嗯、
但我是很认真的，觉得说不定这样子直接开头第二集也无所谓，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很放松在聊剧，不然就是这样子啦。我们来问问大家，请问各位对于就是这个新系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名字，我不知道到时候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正式要开始了吗？
对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也不错啊，大家就当做真的是在家里一面看 Netflix， 然后你知道有时候大家聊天总是会有一两个人突然舌头打结，
这是一个线上 watch party 的概念，
没错，只是我们的时空比较超前一点点。大家欢迎回来。
好啊。回来，那这一集呢、嗯、啊，应该要先讲这个新的系列呢，也就是大家敲碗敲破的一个新的系列。然后，我们主要是会聊《监狱少女实录》（Girls Incarcerated） 这一部纪录片。
嗯，
这一部纪录片总共有8集，然后每集40分钟。然后我们会按照不同集去聊，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以及它里面发生的事情。
嗯、
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上一个。可恶的破口，因为我们决定要跟上一集的结束一样，不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也悬在那边。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纪录片很佛的是，我那时候想说，如果你第二集开始，你给我先去讲别的事，我会气死。因为是不是有很多韩国恋爱综艺很喜欢这样子，就上一集结束到差点要亲亲的地方，就下一集开始给我先讲别的事情，
我这还真的不
气到不行。哦，我就是韩国恋爱综艺的高手，我很爱看。
他们会这样子哦，好坏哦。
对，我想说，如果你这一集给我这样子剪辑的话，那我给你这么高的分数，我可能会先给你扣几分。但是他没有，他一刚开始就马上解释了这个 Hell 的行政审查会这件事情。结果呢，就我们就直接破题跟大家说了，他是如期可以出狱的，但是刚开始就是辅导老师跟一些老师去看他过去的操信，然后他也讲了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专有名词是什么，反正他就写了一篇他自己的自白、
嗯、
然后讲说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如期出狱、
嗯、
然后老师听完之后，老师们其实也都说可以，但是老师说完可以之后，有一个但书，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请典狱长出来跟你讲讲，就是关于你那一天失言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他就紧张到不行，他紧张到整个人就是深呼吸吐气。后来典狱长进来之后，他又讲了一段他当初讲说他对于失言的反省。然后他其实在讲之前，我觉得典狱长后来有说他自己被感动到的是 Hale 在讲之前他其实情绪非常的激动，因为他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光这个情绪他出来他就知道嗯，他有反省的作用跟想法在了。
嗯，
对，然后结论就是他可以出狱嘛，就像小宇宙在上一集结尾讲的，就是 Gallipol 他有说，就这一位典狱长他有说，我不是为了要给你展现我的权威或是给你一个贺主的想法去让你知道你失言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我想要让你知道你出去这个体系之后你应该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要负什么责任，跟你在讲出什么话之前你应该要先想过，就像你之前有讲过的，离开这里你最怕的就是 relapse， 就是再回去那个吸毒的状态。那今天我自己看完我是觉得好险他在出狱前有发生这件事情，有点像是给他一记当头棒喝的感觉，就让我觉得他虽然他在那个后座讲那句话他没有意图，可是他就是很糗，人家问他说你再说一次他就再说一次，人家问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严重，他还说哈哈你在开玩笑吗，就是他的那个态度好险有发生这件事情让他知道，哦，他出狱之后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想法，去很简单说就是他随便讲话都会影响他整个人生的这种感觉啦。
对，应该说是虽然我们也清楚知道一般生活中确实你可能无心之中说了某一句玩笑话不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是有一个怎么讲，脑袋里面需要有一个机制知道说在某一些特殊的场合下，不论是公开的情况下你做的任何发言或者是网络上面任何评论其实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效应，都是有可能的，都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同的你没有料想到的事情。那我觉得 Hell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觉得这个段落让我有跟你一样感觉，就是说啊，幸好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可以因为这件事去知道说有很多时候也许就是无心的一句话，本来已经快要到手的就是你快要离开了的这件事情就会因为你这个无心的没有多想就不见就再见了，然后人生中不一定有这么多可以重来的机会，然后今天也许是你这十秒你没多想然后你说了一句话，你的刑期要再加几天，可能只是这样，
又或是他出狱之后可能因为他无心的一句话然后不小心这个叫什么 escalate 就是触发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到他完全没有想过然后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事情又让他回到体制，所以我觉得 overall 不管他出狱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这件事情会让他在未来的人生阶段有一个对，有一个小小的警觉。我觉得很多事情哪一次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人生中可能也有一些事情是发生只是现在不记得了，就是告诉我们讲话要谨慎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件会让我稍微想要提一下就是关于监所或矫正机构这个辅导感化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上一集有提到就是监狱是隶属于矫正署下面的嘛，那他的目的其实想要透过限制自由来惩罚跟改善犯罪者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说这一整个剧它的记录日常完全就是在展现的这件事情，我透过限制这些少女的自由然后让他们学会怎么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跟让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是对或是错或是给他们任何他们接下来预知要自己做出那些行为的一些coping mechanism 就这个叫什么应对进退的一些小机制让他们可以使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本来监狱这东西就不是把犯罪者隔离在社会，不是把他们关在这边我们就让他眼不见为净，他们就不会再出来犯罪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回到社会中如果没有让他们知道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对或是错，到底他的应对进退的机制有什么，他们又再一次轮回到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是循回不完的。
对啊，而且这种事情就因为一旦它复杂起来或者是严重起来之后，或这么说一旦它严重起来的话就会更为复杂，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只是单纯的从限制人身自由，老实说我觉得只是把犯罪者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送进一个区域里面而没有去更进一步的从源头去想到底为什么今天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跟状况，这些犯罪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对啊，或是他们经历过什么事情，他们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他们的成长背景发生什么事情，
源头，
对啊，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我们一直不管是小宇宙本人我本人熄灯之后他说犯罪都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 议题所在啦。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像讲，我这几年也稍微阅读了更多关于体制内的东西，比如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阅读有一本很生硬的书，但我觉得讲的蛮好，叫做《监狱学》。它基本上就是在讲了整个监狱的起源，然后刚开始监狱是想要惩罚，然后变成在人权意识上扬之后，监狱变成一个矫正行为，那现在变成什么，然后这个整个监狱体系全球的发展会是什么，我觉得蛮好的，但它很硬，所以我也没有完全读完，我就是几篇章这样子看，然后基本上好像其实是想要考国考的人才会读这本书的我知道很多补习班有在教这个课，但也跟大家分享，想知道的话就是这本书还蛮好用，然后或是副科也有一本书叫做《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这个也蛮好的，但也很硬，我自己必须跟大家说，老实说我也没有读完，但是我就是偶尔拿来翻翻，或是我好奇的地方我就是看解析，或是拿来只看某一章这样子，就跟大家分享关于监狱的一些阅读的读物这样。那我们就回来第二集的内容，其实第二集一刚开始就除了那个 Hill 的这个审查会结束了以后，它篇幅其实蛮小的，大概三分钟五分钟吧，然后就马上进入到了第五个还是第六个人物，忘记我们就不要算了吧，因为这样算不完，
算到后面我应该忘了，
就是，下一个女生对，这个女生她叫做 Tiffany Chrysler， 名字也是
非常难
念Chrysler， 然后她是16岁，她因为吸毒跟持枪抢劫他入狱，但他的罪非常的严重，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有在里面稍微简述了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说他是有一天晚上他在里面用的是 baby stad， 其实我发现美国人很爱用这个称呼，他不会称自己对方是 partner 或是 husband 或是 boyfriend fiance 都不会，就会讲说 baby's dad baby's mom， 就只是讲说我们之间只有这个小朋友成立我们的关系，
对，很有趣，就感觉好像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基本上我们没有关系但也不一定是
这
样啦，
就我觉得这关系很奇妙，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摸透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子讲，但是就你知道有一些饶舌歌手他都会说 my baby's mama 这样子
之类，
然后我想说那你有爱他吗？什么意思？
就是对，
我还没有搞清楚。
虽然说这称谓可能也只是个称谓，但是有时候回去再看一下，为什么是叫他 baby's dad, baby's mom？ 那就是好像
对，
就是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的界限就是自己讲出那个词的人他自己定义的，外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定义。
没错，
反正呢 ，anyway， Crystaller 他就说他有一天晚上，然后他跟baby's dad 就是这个他的小孩的父亲，跟他可能有某种关系，他们两个去朋友家玩，然后就吸毒吸嗨了，吸嗨了之后他的小孩的爸爸就突然提议说不然我们去干点大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挨家挨户的在他说从晚上9点到早上9点他们就持枪抢劫，看到谁就拿枪指着他，然后叫人家把钱拿出来这样子，然后一样也是有当时报警的电话，然后他是假装要去上厕所，所以他就敲了一户人家的门，然后就跟那个人说我想要跟你借电话，我现在走失了还是什么的，你可不可以开门，结果这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就开门了，
让他们进去
了，然后对他的另外一半就趁机马上冲进去然后持枪抢劫。那其实 Chrysler 他后来有说他有发现那个这个女主人她身上穿的衣服可以判断出她是一位护理师，而且是在她女儿出生的医院工作，她甚至有讲说她说不定就是帮我接生的那个人，
对，
然后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陈述这一整段的时候有讲了一句话，她是说那时候为什么她跟她的小孩的爸爸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情，是她一时兴起，她觉得我还不想要睡觉啊，而且
我现在
这么嗨，对，我这么嗨，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情的话我就浪费了，
对，我在那个当下
我超不成熟，
我那个当下其实也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
对，
是应该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瞬间会有一个原来这样子是一个逻辑，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逻辑，
对，我现在还不想睡觉，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如果你有非常高品质的跟别人 hang out 的，就是跟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那个品质是高到你觉得很难得的， 无论是一群新朋友或旧朋友，反正就是 我先不论几个人，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也可以，然后你会觉得我现在就想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不想要结束的那个状况。
嗯，我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过。但是他是往另外一边走，就是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
兴奋振奋到不行，嗨到不行，
我觉得
所以我就要去干点大票的。我想说 what？
对啊，可是其实这也表现出来说，他那个当下不只是因为毒品影响，二来是他不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多严重。我就是喝得很嗨，所以我就是，或者是我吸毒吸嗨了，我今天就想要干这件事情啊！啊，至于后果其实不一定。
对，他根本没有去，根本没有设想后果，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在想，他在接受访问，在陈述那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我不确定，但他听起来很平静。他就只是在跟你讲这件事情而已，
可是
这是我的感觉。
真的假的？我反而是在他提到说护理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听到懊悔，我听到清醒的
瞬间。我觉得没有耶，我以为他就是在陈述这件事。
因为你知道人在完全疯狂或者是陷入一个很偏执，因为就我所知，你在一个吸毒吸嗨的状况或者喝酒喝嗨的状况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偏执，很容易你会很想要执着的要某一个东西，那个当下他想到的就只有自己，他想到的就是我要去释放现在全身的这个活力，因为吸毒很嗨，我要去释放这个体力，满脑子只有这一件事情的状况下，他去抢劫的时候他可以注意到这个细节，就代表这个细节影响很大。
就是当下他可能有一个他的筋可能然后让他注意到这
件，对、
哦、
所以他才会提到这件事、哦、不然不会讲。而且他那个时候，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测，我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怎么讲，他陈述的时候是很平静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第二集其实你也会了解到 Chrysler 他非常非常非常爱他的女儿，
真的。
所以当他提到说这个护理师是在我女儿出生的医院工作，甚至有可能就是他帮我把我的女儿接生出来，这对他而言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他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我在干嘛，我根本没有在想，可是我当下我其实听到的东西是这样子，就是他没有说明说，但是他背后的意思，我的解读是我差一点有可能就杀掉那个把我很重要的人带到世界上的人、欸
oh.
What the fuck am I doing? 我觉得他没有讲出来的东西是 What the fuck am I doing? 他其实至少就我听到的是、
欸欸、可是这个、因为我这边写笔记的时候我刚好也有写一个、
嗯、
就是我这边写关于，我不是前面都会有一个几个形容词来形容我对这个人的感觉吗、我对 Chrysler 这个人的形容词是写隐藏情绪，不容易展现脆弱，
嗯，
是一个没在遵守规定，操性成绩都不好的头痛人物。
因为他表现出来是这样子啊，
对,
對啊，
所以你刚刚在讲的就是他没有讲出我们对他的期待，那个有 remorseful 就是有悔意的那个 what the fuck am I doing， 就他没有讲出这句话、所以我以为他没有在，就是怎么讲，我以为他只是很平铺直叙的在讲这件事情，但同时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擅长隐藏情绪跟不愿意展现自己脆弱那一面的一个人，所以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在隐藏，就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的脆弱是我感到抱歉，我不应该在那天那个晚上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是替我女儿接生的那个人、
哦、只是把他合理化，说我那一天没有犯下更严重的事情，只是因为我注意到他是替我女儿接生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哦、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他其实心里可能很澎湃，只是他不管是面对这个摄影镜头、或是整个剧组，或是他的同学，或是管理员典狱长 whatever， 就是他不愿意展现出自己的状况，所以他在回溯任何事情的时候，他
都
是一个平铺直叙，但其实他的心里很激昂，
我完全可以，
他觉得很抱歉，
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我觉得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是合理的。只是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他在里面就只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 incident，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但到底这些推论是不是他的内心活动，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真的就
是，可
是
这是我们自己看自己揣测，
或者是我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好奇，如果你已经看过这一部影集，或者是你还没有看，你看完那一段之后， 你
跟我们分享你的感觉，
对，跟我们分享你的感觉，
因为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看法。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听到的是懊悔，我听到的是懊悔，因为
但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被说服了，因为我的确觉得他不是一个会展现情绪的人，所以他那样子讲，我觉得合理。刚刚没有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
嗯，我懂，因为我现在在思考的事情是，像是我们第一集有提到 Rose， 他有提到我通常在讲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笑。一样 ，Christopher 他可能在讲一些让他觉得，不论是懊悔还是醒来的一瞬间，但不管怎么样 ，I'm going to be tough， 我就是要呈现一个我不在乎。
他在其实后面几集都有这样子。
对啊。
但是他的情绪根本没有办法掩盖，就是你再怎么 hardcore， 你再怎么样展现自己就是没什么情绪，不可能，因为你情绪总有一天会去 overtake， 就是有点
吞噬掉你。对
对对对，所以的确他在后面很常展现出他的这样子
的状况，
他有时候发狂是真的是狂到不行的狂，他应该是里面最狂的吧，
会大吼大叫，然后每次 let's go let's go 来打架。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看这个影集的时候非常说，我说有趣不是说那哈哈好有趣，而是那种很让人玩味的地方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个表象，只是一瞬间，但是他背后藏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从其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的段落去拼凑出来一些我们认为的事实。那我在看 Chrysler 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在接受访谈，他其实不只是他，很多少女青少女们他们在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很多人不是选择隐藏，就是用一个啊，这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就这样啊，哈哈，不然怎么办呢？这样
我都进来了，不然
我都进来。对，那如果是以一个怎么讲，我反而还蛮能同理这个部分，因为我很讨厌展现脆弱。那我相信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一面，就是不想要在别人面前哭，最简单的一点，不想要在人家面前哭这件事情，因为那是最脆弱的时刻。那你在一些人的面前展露你的情绪或你的脆弱的时候，你不确定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回馈，
真的，尤其是都是在这些同学面前，
对，你有可能，
就你有没有可能你展现脆弱你就是个弱者，那你有没有可能在表现出自己是弱者的时候很容易被别人有点像是说三道四。
对，
我觉得以前自己在读书的时候被人家说三道四，那感觉超差的，
很烂啊。对啊，
真的。
那像刚刚提到那种在背后被人家说三道四，或是被当着面说三道四，第一集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到 Hannah， 她其实在访谈期间就有讲说，她因为有卖淫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以至于她的母亲也不接受她。那她的同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没有说多替他着想，有时候甚至会就是拿这件事情来嘲笑他。所以 我真的觉得展现脆弱这件事情这么难得也这么难，就是在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呈现出脆弱的这一面别人会怎么来回应我们，甚至是甚至是其实这是长大之后才有办法慢慢的去学习，确实你要去在某一些真的必须的时刻好好的哭，好好的愤怒，好好的去释放你的负面情绪，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恐惧，你不知道你展现脆弱的时候别人会不会接住你的恐惧，久而久之你连你对自己都会开始说谎，告诉自己 I'm tough 这没什么好哭的，哭屁啊，你就 suck it up， 你就是把这个东西赶快把你的情绪宽宽欸，然后好好的去面对你的生活啊，不然你怎么样，你要更努力一点嘛，就是这种东西就会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有点扯远，可是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一部影集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情绪，
真的，而且才第二集而已，我们就可以讲成这样，我真的是很骄傲欸
我就会觉得说有很多时刻，特别是像 Chrysler 他会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心疼的感觉，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讲述他跟他女儿之间，他真的好不想要在他女儿的人生中缺席，但是他在这里，他的那个悲伤的感觉跟那个天哪，我真的好想出去。而且在这好像从第二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多那种很 沮丧很挫折的情绪都是在于我想要赶快出去，可我不在外面。当然以一个外人角度，你当然会觉得说啊，你就是犯罪，所以你要为你做的行为负责。可是你也同时也可以同理他的这个挫折感跟他的懊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啊，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一直到这一整季结束之后都是、对，
原因是因为在拍摄这一集的时候他已经入狱五个月了，
对，
但是也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的犯下的罪行，他做的所有事情算是重罪，
对，
所以他在法定判刑的时候他要服刑两年，
没错。
那我们刚刚没有讲，就是其实在承诺中学里面关的虽然都是重罪的少女们，但是他们的刑期都偏短，可能顶多就是六个月到一年，但是 Chrysler 他的刑期是两年。嗯，那其实因为就我的理解来说，其实被判长刑期的收容人或是犯罪者，他们很容易对未来没有希望也没有动力，
对。
然后我觉得 Chrysler 完全展现出来他对于自己要服刑长刑期这件事情，尤其是看着同学之间来来去去，他成为年资资历最久的那一个的时候，他很容易在他的情绪上有问题。甚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反正我又没有办法出去，在这边很无聊啊，我干嘛不能造反，我为什么不造反。
对，
他确实有讲出这句话，就是 There's nothing left 他可以学，就是怎么讲啊，我就是没有事情他可以失去了。
对，我已经
他就是两年啊，怎么样，我就是两年，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失去了，那我就造反啊，
反正在这边
我觉得好无聊哦。你让我这边你博品学兼优，我还是两年啊，我使坏我顶多就是延长一点点而已，但我使坏我现在心情可能更舒服这样子。
没错，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情绪啊压力这件事情很容易被我们不小心忽略，然后你也在这些青少女身上看到他们试着要忽略这件事，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压力，但是就是办不到，他们越忽略越压抑，后面爆炸起来就反弹越大。你花多少时间跟多大力道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跟你对一件事情的挫折，你去拒绝面对，比如说没有办法见到你的女儿，你没有办法见到你的家人，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越去压抑这样子的情绪，它后面爆炸起来的时候就多暴力。
对啊，我觉得外人一定会觉得那就是你想见女友，这是一个动力啊，你就表现好啊，你就可以提早离开啊。可是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第三者或是外人或是很后设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去看剧，尤其是针对 Chrysler 的部分去看，可能 somehow 可以理解。然后另外几个 Chrysler 一些背景，就是他的父亲也是在他小时候就入狱了，在父亲入狱就家庭不完整之后，他就误入歧途，然后开始打架跟吸毒。然后刚刚小宇宙有提到，他有一个当时在录这支纪录片的时候是11个月大的小朋友。然后他真的很爱他的小朋友，他都会就是把照片印出来然后
贴
在他的墙壁上，很可爱。而且其实对我来说很像看小孩在生小孩，
是没错。但是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坚强的母爱。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当他在谈他自己的人生未来规划的时候，他其实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或者自己到底未来要有什么样子的计划。但是当他提到他对他女儿的爱的时候，那个笃定的程度你是不会去质疑他的，你完全不会质疑他对他女儿的爱。因为他满满的心心念念就是他的女儿，跟他想要继续参与他女儿的人生。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是一个很 respect 的地方，因为到底有多少成人能够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其实难说。虽然他还很年轻，也确实他15岁就生小孩，确实是以我们角度来看他是小孩生小孩，可是他对他女儿的那一份爱是让我觉得非常尊敬的，真的很尊敬。因为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成人你知道就也是长得很大，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也不一定有这么坚定的对自己的小孩的那个爱或者是坚持，甚至是想要好好的说哦，我想要去参与他的人生。然后他每一次啊在算说现在我在这里待多久，他都说我已经错过我女儿的生命 几个月、哦、所以我才会说我在看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质疑他对他自己女儿的那个怎么说那个爱跟那个我想要陪伴他的那一份决心、嗯、好坚定好强大好厉害，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看的时候就更有一个当他在那边大吵大闹就是天哪 fuck you 然后哇 I can't take it 的时候你不会去我啦我不会有一个心情是天哪你就 suck it up我真的没办法办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一个加油，你就差一点了，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刚在录音前有稍微聊到 Chrysler， 嗯，我们都认为他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毕竟他是两年刑期，他基本上是从第二集开始到最后一集都有出现的一个人。
对对、嗯，没错，所以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的弧度。成长曲线、嗯、对
成长曲线
没错，
但这一集啊其实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介绍四个人还五个人吗，这一集就只有他而已 Chrysler，
对，
但他在这一集的篇幅占得非常重、嗯、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他比较容易对未来没希望跟没动力，然后加上可能同学之间发生的一些小事情，然后让他觉得我也不用特别去表现好，像他就有成绩从好像90几%到后来就只有28%，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比例是怎么分的，但是有一次是典狱长 Gallipo 要跟他约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就一直就是说、啊、不要看啦，成绩不好啦，我没办法，我已经这样子了、嗯、然后甚至是好像有一天他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怎样，他必须被规定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不要躺在床上好无聊、哦、反正我也没什么可以失去，我要出来晒太阳，我要跟这些女生聊天、嗯、这样子，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一个人，
对，
超级 tough，
没错，
对，
没错，
但是他跟典狱长之间的那个连结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
嗯，而且也看得出来典狱长其实对他期望很大，然后
真的
你在看第二集的时候也会理解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因为以一个成人角度你真的只会觉得天哪你真的就差一点，我们看当然是会觉得只有差一点，但是他在里面已经待了好久，虽然说、嗯、你要说一年两年眨眼过去啊，没有，你知道里面的生活都是很循规蹈矩的，然后、
欸、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说法是说被关长刑期的受刑人、嗯、对于他在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时间黑洞，
对，
就是另一个就是对于我们非受刑人的人来讲他好像都没有变，
嗯，
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那个容易脆弱跟憔悴的容颜是比较少的，
嗯，
可是不是因为什么在里面时间冻结，而是他们反复循规蹈矩的在做 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嗯、对啊，所以我们都说里面是时间黑洞，尤其是对长刑期的人来说
是啊，所以也很容易失去时间感，然后以外界的角度来看一年两年好像不长，可是对他来说我相信很漫长，特别是他有一个心心念念想要赶回去的对象，就是他的女儿，对、嗯、那个就更难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一直看到他不断的因为这件事情陷入一个我好想要到我女儿身边但是我办不到，我好沮丧，为什么我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他都没有直讲，但是这些情绪累积到某个点的时候都一定会定期爆炸
对, 对，而且他的爆炸都是那种啊的那种爆炸，
没错没错，
对，那本集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我说我要这一集再讲，上一集跟大家稍微卖了一个关子，就是典狱长 Gallipo 加利普、
yeah.
就像小宇宙讲的他其实第一集都有零零星星的出现，但是在第二集他的篇幅占很重，然后也开始让你知道哦，典狱长是在里面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其实我自己在看啊，我其实很欣赏节目组他是在第二集才让他的角色更凸显，才不会有那种矫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你要把他的角色赋予他很矫情，他可以很矫情，他就是大家的大家长，他就是鼓励大家的人，他就是缓解大家情绪在激动的时候的那一个关键者，他就是可以给出最大奖惩的那个人，但他没有给他们这样子，反而他第一集是让他们去在做这个社会服务跟社区服务的时候是一个陪伴者的小小威严的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啊，剧组我不知道剧组是不是刻意这样编排的，但我觉得我有 get 到，然后我觉得非常欣赏，而且也觉得很有心。
嗯，
然后这一集其实有两个学生都非常感谢他，就是在你如果听 thank you 这个词，尤其是对 典狱长 Gallipo 的时候，他其实有两个学生特别这样子讲，一个就是 Hale， 一个就是 Strokes。然后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快出狱了，然后他里面就有提到几个比较关键的关键字，就是很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鼓励支持跟抚平他们激动的情绪，然后还有他们两个也都异口同声的说他们都是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在这段囚禁的时间去带领他们，
对，
让他们在这个学程中继续保持希望。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是泪点很低，但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
很感动。
其实 Gallipo 典狱长基本上就是他的工作，
对，其实没有人要求他需要做到这样的程
度，对，他大可不必，他大可就是驾驭着这个威严，然后你跟学生说你们给我闭嘴就是闭嘴，
对，
我说什么我就是尊重，我
反正权威威压就好，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啊，
我有这个 authority， 而且还是法律可以让我有这个权利去控制你们，
对，
對，没错。
那我就觉得很感谢，先不论就是剧组是不是是否有刻意就是采取这个角度去陈述它，我们就先不讲了，因为一定要讲就有讲一百个可能性，我们就完全是讲这个剧呈现出来的状况。然后我就觉得 Gallipo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真的扮演了一个蛮大的角色，跟这些同学们之间相处的关系，
嗯，
然后所以我上一集想要讲的就是我其实蛮感谢剧组是在第二集开始才把他的整个行为或是他的整个轮廓呈现出来，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编排也很棒，是因为他就是在讲 Girls inIncarcerated， 他就在讲监狱少女实录，他是重点其实就是放在这里面的女孩子们体制机制典狱长如何外界眼光怎么样，其实当然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他不应该是重点，
真的，
对。所以第一集他的开场是用女孩子们在这里面的生活为开端的时候，其实我也跟你有一样感觉，你最一开始接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日常，然后你甚至在看的期间你也会跟他们有很强烈的共感，我啦，我是这样子，我会开始有一些共鸣，甚至会有一个就是不难想象在里面生活起来，哦，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是至少可以用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知道说他们在里面生活样子是什么，他们的挣扎是什么，以他们为主角为开始，后面再来慢慢的去介绍说，欸，典狱长的存在，然后典狱长的态度，这个机构他们对这些女孩子设下的一些必须遵守的条件他们是怎么执行的，然后也去看到他们执行方式的可贵之处，因为就像刚刚莉莉说的，他大可不必，这些人大可不必这么做，他们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们知道用权力威压或者是权威式的去管教，这个不是治本的方法。
嗯，非常同意，嗯，对啊，
对啊。
那除了 Gallipo 这一集还有一个小小的事件发生，但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事件它最后在后面几集萌芽出一个很关键的点，然后我觉得它是我不知道是时间进展还是怎么样，他的在这一集的篇幅非常小，可是他在后来的发酵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 Rose 的妈妈，
对，
因为持有100多克的大麻，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要被入狱，反正可能是刚被抓还是怎么样，但他的妈妈有跟他通电话，然后妈妈就是一副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的辅导长很担心，就他妈妈就是一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接下来什么，我律师跟我说什么，然后他辅导长就想说，嗯，那我们可能要稍微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方向，
嗯，
原因是因为Rose 的爸爸也在监狱，而且从他小时候就进去了，进去了9年嘛，
嗯，
然后如果他妈妈也要入狱的话，他完全没有监护人，
对，
他虽然有姐姐，然后有其他的家庭兄弟姐妹，可是他的姐姐好像还没有办法到有法定的年纪可以成为他的监护人，
对，
然后因为上一集有讲他还剩3个月要出狱，但是距离出狱我们所谓的那个这个过程叫做复归社会，你必须要去学习一些复归社会的一些有点像让你很快的可以接轨的一个方法，
嗯，
无论是技能，无论是你要学习现在的生活，外界的生活是怎么讲的，就有一点像是曼森的那个 Leslie 最近不是被假释吗，他其实假释他被关了多久，37年哦，喔，还是 多久，反正他假释之后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叫 transition home， 一个叫过渡之家的地方。这个东西呢，你看37年间根本没有手机，根本没有智慧型萤幕，他就是要去学这些事情，
要重新适应社会。
虽然这些小朋友都是短刑期，但是基本上他就是跟外界隔绝了这么久。三个月其实也可以差很多，欸，三个月之前在流行什么求佛，现在流行什么
求佛
现在我突然不知道叫流行什么，现在流行，
我不知道，我脱节很久了，
啊，反正我想讲的就是，对我们来讲三个月很短，可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可以吸收这些资讯，但对于这些受刑人来讲，三个月对他们来说那个变化可能是很大的，欸，可能是他的妈妈原本是自由人，三个月过后他的妈妈变成因为持有大麻被关。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他如果他妈妈真的要入狱的话，他的辅导长急就是急在他们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前赶快去配对一个中途，让 Rose 出狱之后有一个人可以马上接洽他。那这件事情在后面几集其实也变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也影响到 Rose 他的情绪。
而且我当时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Rose 在那个当下会多无助，因为他其实说，不是其实，他就是个孩子。虽然他有犯罪，他也因为犯罪的关系进入这个机构里面，但他终究就是个孩子。从他的自述还有就是访谈的过程中，你都听得出来他的父母是，我相信应该是用尽全力了，但是在他人生中是缺席的。啊，他的爸爸也是正在服刑当中，他的妈妈也有持有毒品，那这样子的环境确实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
而且我想讲100多颗大麻其实很多，欸，
对啊，
非常多，欸，
对，
就大概是一个塑胶袋的大小吧，有点像是那种环保南亚塑胶袋，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很多啦，真的很多。
所以我就在想说，他妈妈是持有这么多的大麻，是要自己用还是要贩售，也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就
不知道。而且他在电话里面就是很消极，就是
对，就是有一个没办法，
我
就被抓到了。
说对对，我的律师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开庭不知道啊。然后 Rose 他就说什么不知道，你要赶快告诉我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受刑人跟外界之间的大距离，对我来讲我都知道很透明，我可能知道这一点点事情，然后他们能接受到的资讯都是很间断很片面的，
对，
对他来讲是多严重的事情，那我接下来怎么办，那姐姐怎么办，哥哥怎么办，这样子。
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使用手机，一直在里面用 LINE 传讯息说，哦，现在状况到底进展到哪里，如果今天就停在一个，哦，我不知道啊，他要再等多久，
对，
才有办法得到一个
结论。他的心要挂在那边要多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跟你讲点话。真的像你刚刚讲他们不能用手机，但是那个第三组穿酒红色衣服的人可以用那个叫什么
JPEG，
哦对 JPEG，超可爱的。我其实想不到就是以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很像，他很像那种
很像是有荧幕的电话亭，
酷酷龙的那一种某一台机器。
酷酷龙现在会不会有2000后听不懂？
会哦，会哦。我们现在就是 Y2K 啊，怎么样？怎么办啊？他就是真的，大家去看剧好了，因为很难形容。他很像公共电话，但是他的按键是公共电话，然后他的滑鼠是一个小圆球。
其实它就是一台电脑，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电脑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是有一个萤幕跟一个键盘，但是它的键盘的按钮又跟我们印象中键盘按钮不一样。它的键盘按钮长得就是……
请问设计师，你可以告诉我这样子你目测 pixel 是多少吗？
我不知道，140，没有啦，应该没有那么低，
很低。但它那个解析度真的很低，
对，對啊，但至少是彩色的。但你可以知道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可以让这一些受刑人去看简讯、看照片，甚至可以上网。只是网络我相信应该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能看的东西有限。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些女孩子还围绕在那个 JPEG 旁边，然后在看说，
哦，这是你人吗？然后有人说，對對對，我以前超酷的吧，你看我这个存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还是能够有一点点接触到外界的管道，但当然都是有受到管制的。没错，
啊，
但那个东西也是就只有那一台，而且它所在位置是一个公共区域，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交易厅的地方。所以你要使用的话，我想应该也是需要申请啊，使用时间应该也是有限制的，但总之是一个这样子的 镶嵌在墙面的电脑，大家可以这样想象。
对， By the way， 这个纪录片是在2018年拍摄的，所以其实距离现在也大概五年左右，不确定这五年在监所里面的这一种 电子化产品有没有再更新啦，因为我倒希望他拍第三季，但就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就是蛮想知道现在监所的这种电子产品有没有更新这样子。
我也很好奇。
对啊，说不定之后有看到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或是大家有知道拜托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台湾的、美国的、国际的都可以。
没错。
对，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本集非常大篇幅的一个东西，叫做毕业典礼。可是这个毕业典礼呢，此毕业非彼毕业，就是大家听毕业典礼可能就是要出狱或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受刑也很常说他快要毕业了啦，这样子，就是他快要结束服刑，但这个不一样哦，这个毕业典礼是学校专门替取得高中文凭，也就是他们讲的 GED 的学生去举办高中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是全校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可是参加就是指旁听围观的意思啊，但是只有考取有文凭的人是毕业生，
对，
就等于说很像一个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你们没有真的要毕业，你们毕业完你们还是在这边到你们的刑期服完，可是你们有得文凭就是帮你们举办了这个仪式，然后毕业生可以上台领证书跟致辞，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虽然我刚刚一直说它是一个仪式听讲仪式可能somehow有一点负面，有点像是在作秀或是有一点像是在做一件事情给你们看，但我觉得至少以这个节目里面呈现出来的毕业典礼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尊严跟人权的展现，因为第一个就是你鼓励这些考取高中文凭的学生，代表你们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就，在这边所有的老师都为你们喝彩，然后为你们而骄傲，因为你们做完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便考取高中文凭可能对于没有犯错的人或者没有这些前科记录的人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同样的年级的学生就是好好的去学校上课，然后上课完毕业你就有高中文凭嘛，但对于这些可能家庭里面有状况或是在体制里面常常进进出的学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其实在美国你不考 GED 你没有高中文凭也没差，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至少在里面考取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真的很值得喝彩的事情了，所以我才觉得是一个至少一个形式跟一个仪式感的一个毕业典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骄傲跟一个有尊严的事情吧。
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体制这个机制是让我认为很认同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们就像我第一集有提到的赏罚分明这件事，他们需要知道说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相对的你的努力你只要有努力你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认同，还有得到大家的不能说是为他们为了掌声而做，但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换位思考一下的话有点像是小时候你努力了半天然后拿到了一张100分的考卷，然后或者是你拿到一张95分的考卷，你回到家之后你的妈妈却跟你讲说啊，才95分而已为什么不是100分，那反过来如果你今天可能只是考65分可是你的父母他们真的很关注你的努力，然后在你回来的时候拿着这张考卷说爸妈对不起我考了65分，但他们却跟你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你很努力我们都有看到，光是这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很大，那他们的毕业典礼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像是这样的事情，对他们确实是因为犯了错犯了法甚至是差一点就杀了人或者是抢劫啊各种原因，这是他们必须要负的责任，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机构里面，但不代表他们今天做的任何努力都也要因为这样子一笔勾销，不会因为说哦你犯了法所以哦你努力所以算什么，那你犯法你现在在服刑啊你努力得到这个文凭 so
真的
如果今天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面对他们的一切，不论是他们在事后试着要去维持好自己的行为表现，还是他们努力拿到文凭，很尽力的去读书，得到好成绩，这些事情如果一起无视的话，单纯就因为他们犯过了错，而觉得说，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有这个文凭，你现在维持、持好好的操守，
基本的人权
那又怎么样？
你都不用，因为你犯错，你本来就是一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人了，那你不用得到你该有的啦。就是他犯错，而不是变成二等公民。他犯错是，虽然我不想讲那么生硬的东西，但犯错毕竟是有原因的，理解原因。那今天这一部剧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呈现监所或是这个矫正机构所谓的矫正是什么矫正，是行为的矫正这件事情。而且其实这个毕业典礼对于其他没有领文凭的学生来讲，在听这些在听这些人致辞的时候，就他有采访另外一个学生，但他没有给这个学生的名字，他就说其实看见其他女孩毕业，我知道我也做得到，我也不比别人差，我知道我只要付出就会成功。那
对，
你会不会有因为这个毕业典礼，原本不想考高中文凭的人就会觉得，哦，那个谁谁谁他原本进来超坏，他也考到高中文凭了，我也要考，我也可以的，
我想试试看。嗯，我觉得光是这个我想试试看就差很多，就会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虽然形式上的东西或仪式感的一个毕业典礼，也许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日常中的一个，就只是一个一部分，就毕业嘛。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认可，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告诉他们说你的努力我有看见，加油。我觉得 这好重要，特别是在那样子的
环境里面。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老师们也都非常的骄傲，就是这个毕业典礼老师们辅导长也都有出席啊。
对，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很棒，会在里面看到很多
人性
的光辉，
真人性。对，好正能量哦，
想起来好像很 cliché， 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落入一些误区，然后这些误区有时候会是有点滑坡式的，那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言论也有点像这样，就比如说他们就犯了错啊，你现在奖励他，那他们之前犯的错就一笔勾销吗？当然不，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这个机构里面。
我觉得是两回事，对。对，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这里面，啊，他们还在替他们的行为负责。
这也是很小一部分我们决定要聊这一部剧，而且把它当成第一个来聊的一个很小的原因啦。对，
yeah。
那其实再来讲毕业呢，还是有另外一个毕业啦，有两个学生出狱在这一集，然后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嘛，就 Stokes 剩下不到两个礼拜，还有 Hale 也剩下不到两个礼拜，所以在第二集呢总共有两个学生出狱，其中是因为恐吓伤害妈妈入狱的 Stokes 或是爸爸，那他在入狱之后就是学校有说一下他出狱前的一些状况，他很快就拿到高中文凭，然后他在出狱那一天，他的妈妈跟表姐还有表姐的小孩都有来参加，然后第一个这就是很明显的社会支持跟家人支持嘛。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虽然讲小朋友好像不太好，但的确年纪上他们就是小朋友啦，这些小朋友换上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感觉差很多。
哎，对，
我觉得他们在换上衣服之后年纪变好小哦，就是有一种，哇，你真的就是变成真的 Stokes 的感觉，就尤其又待在家人身边，可能真的自己真正的样子会出来，可是也代表他们真的已经准备要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了
呀。yeah，
对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一个拜托就这样下去吧，就想好好走下去，不要再回来了，
真的。
然后我真的也相信那个机构里的员工们都是这样的心情。
其实这个节目它有第一季，我再讲一次，这个节目叫《监狱少女实录》，还有第一季。但为什么我选择要聊第二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二季对我来说共鸣比较多，但第一季其实有蛮多同学一直在里面来来回回。然后第一季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第一季里面就是有那种三个月后啊，你怎么又回来了？然后他就一副啊，我也没有啊，干嘛啊，就吸毒啊，就回来了这样子的那一种学生。对对啊，然后因为我都蛮好奇他们的近况的，所以就尽量查到他们的近况跟他们的社群。其实 Stokes 她现在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小，也不像小啦，已经是成熟的女性了，就是那种接大假睫毛，然后穿紧身衣的那种比较典型的，我不想贴标签，但是就是比较典型的饶舌，嘻哈饶舌女歌手会穿的样子，那种什么 Nicki Minaj 啊，或是 Cardi B 的那个样子，对，
让大家有一个画面感啦，所以
对对对，然后他在2020年出了三首类饶舌跟 R&B 的单曲，其实我刚刚有贴给你，哎、欸，我觉得蛮好听的、欸，真的蛮好听的。
哎、欸，我还没听哎、欸，我那时候其实也有去做一样的事情，有查到，但我没有点进去看。我聽聽
还蛮好听，然后他其实在早些年2020年的时候有开 YouTube， 但他的频道已经停止更新了、但从他的社群看得出来，他好像现在也在有交往对象，然后也过得蛮好的、重点是他在离开之后没有入狱过，
赞啊，
帮他拍拍手，
真的很开心，真的是看到这种都会觉得好开心，就有种 keep going girl，
真的加油，你很棒那种。其实我觉得这种社会的关注对他们来说也好也坏，就是可能对他来讲他会 I need to keep up myself， 就是不要再回去了，但当然看第一季也有不好的案例这样子。
是，
对。那第二位出狱的学生呢是 Hell，学校的模范生，
模范生
就不小心讲错一句开玩笑的话，然后被典狱长警告的这一位模范生。那他当然在出狱前，他有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很怕一回到自由的生活，我又开始重新接触毒品。”直接跟大家讲，从他出狱之后没有，但是他在2019年有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是家暴。他就是家暴伴侣，但这个伴侣没有说是什么伴侣，然后他当时是以6000块美金保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他是被逮捕嘛，那可能对方决定不起诉，所以案件没有继续走下去。但是就这样子了，没有其他案件。我觉得很棒，
希望拜托不要。
他也没有吸毒，就是我觉得
他没有 relapse 太好。
对，就是我不确定，但我自己解读那个家暴啊，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前面讲那么多的，你会不小心 snap， 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就跟 Stokes 的案件一样，就他生气气起来，然后两个人都有口角，或是有一个 escalate 的状况，可能对方也有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可能他因为有关注，所以别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但也许他的另外一半也有做出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记录可以，因为我不会说他是前科，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走上法庭嘛。这个记录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中立的方法去看，也不关我们的事情，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就只是就是讨论而已。
对
对，
是。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他的社群呢，他的 Instagram 也是开放的，他儿子超可爱，然后他有目前有稳定的工作跟生活，然后他跟他的家庭的关系也改善很多。然后我身为一个有点变态的人呢，我有去看他的 Instagram， 他 Instagram 就是他说他最近才刚搬家，然后他的家也被他布置得非常漂亮这样子、
有在享受生活了、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先给这两位毕业的同学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到目前为止、播出5年后也很努力的在生活着这样子，真的非常激励人啦。但是呢，当然就是这个节目也不会因为同学们出狱之后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节目几分钟当然还是要剪一个超大的破口给你。这个超大的破口呢就是毕业典礼和出狱，这些同学们虽然开心，然后毕业典礼看同学致辞啊，有领文凭的人也会觉得很激励人心嘛，但这还是小部分的学生啊，其他学生还是继续得过生活，包含我们这一集出现的这个 Chrysler。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他大爆炸的时候就是超爆嘛，然后会那种大吼大叫的那一种、又加上他的刑期很长，所以对他来讲就他讲的，他说就是我不懂为什么不造反、我在这边那么久我也不会干嘛，所以他在有一天开周会的时候，所谓周会就是一组二组三组学生，反正就是所有学生你必须要在餐厅集合，然后讲一些学校最近的要布达的事项，或是让学生反映学校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更改善的地方，这个也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我觉得这很棒。就你可以在后面几集看到这个例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讲说哎、我觉得午餐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都会采纳，先不论他们有没有改善，但我觉得光可以采纳意见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然后在这个周会的时候呢， Chrysler 突然跟另外一个同学
起了争执，
大起口角，两个人就很像互相叫嚣那种这样子，然后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第二集就断在这里。
对，但是其实有一些画面 Chrysler 他后来就是有被抓走，然后他整个失去理智，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在讲他在那个那一天晚上嘻嗨了的时候的那个 一瞬间的那个怒气是会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注意到其他小事情的那个他，我觉得他感觉当下就在那个 beast mode 就是这样子。
对
对，你可以看得出他完全是野性凌驾于他的感性，是野性哦，不是理性也不是感性，是野性。对，
因为那个当下的那个愤怒会是最原始的，没有道理可言啊，然后你跟他说道理他只会更生气，所以当时人员们也就只能把他们架开，不然不能怎么办。而且其实这样子的争执在这个影集的过程里面不会只发生一次，但你都会我其实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看了之后会觉得啊，里面的员工真的很辛苦，是因为每一次他们在大失控，里面的这些青少年在大失控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员工啊，他们的脸都是一个天哪、啊、又来了的那个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你们上班好辛苦，
真的
好辛苦、啊、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请的管理员个头也都有准备好，他们的个头也都蛮大的。
对，没错，而且也都一定是有受过训练，所以都很知道怎么应对，只是就是那个脸上的表情，你知道他那个表情就呈现一个，
他那个狠意真的是Beast Mode， 就是一个野兽出闸的感觉。
对，没错。
然后呢，我们也要跟节目一样，也要在这边结束了这一集。
嘿，没有错啦，大家如果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的话，真的欢迎留言给我们。我好好奇，
而且我觉得其实聊得蛮开心的，因为以前讲案件的时候，你很难讲出这种我们自己比较主观的想法。但是你知道剧评就是这样子，我喜欢我不喜欢就是按照我的生活经验跟生命经验去讲出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嘛，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新的系列，希望大家可以也一样喜欢。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真的你如果在听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些觉得哦，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你因为好奇去看了那个片段之后有个我有不一样的想法，欢迎跟我们说，真的我好好奇大家的感
觉。对啊，就是 Chrysler 那一段，Chrysler 到底在陈述他当时那个晚上嘻嗨的过程中，你们觉得他是怎么样的状态，跟他的个性是不是让他说出那些话，他没有说出什么过分话，但是就是他的状态啦，我跟小宇宙有不同的想法，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对，那这些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超意，不过聊剧嘛，
对啊，聊剧就是这样才好听吧。
我们很好奇大家的不一样的想法跟角度，或者是联想到什么事也都可以告诉我们。
OK， 好，那就这样子，这一集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